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的邀请到了一对，哎，你们是什么关系？
不要用我这个问题先请小王回答。
你这样确定可吗？
等一下，我们在这个时间录音室，大家脑子都没有开机，但没有关系。总之呢，应该是这么说啦。情欲无所不在，何必少见多怪？
你今天 BDSM 了吗？
欢迎收听 BDSM 悄悄版，
新世界大门为你而开。
我是黛拉，
我是严黎，
我们将访谈各种情欲实践者，
带给你不同的情欲生命故事。
严黎，你刚刚讲的话有点不太对，你是不是没有看稿子？
哎，等一下，我讲错吗？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每次都有不一样，这样才有每次重新讲一遍的价值。
好，
这样证明是现场录的。
好，我们今天邀请了一对那个关系有点错综复杂，待会请他们仔细介绍的 couple 来到现场这样子。那因为我个人是只认识戴安娜啦，那戴安娜呢，我之前认识她的时候，是她有开一个就关于动 drop 的一个讲座，就关于诶动她也会有实践后的低潮，那我们可以怎么来处理的一个讲座。那之后呢，戴安娜现在在台北啊，还有开一系列的关于开放式关系的聊天会，所以这个是就觉得说哦，好像可以请戴安娜上来聊一聊的原因。那她也带了她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对象一起来到现场，欢迎他们，
欢迎戴安娜，
耶、yeah! 自己欢迎自己，
自己欢迎自己。好啊，那我们就先请戴安娜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是戴安娜，然后我的 BDSM 属性是动比较多，然后 S 一点点，然后我是纯主动方，然后我现在也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今天跟我一起上节目的是小阿，然后他是我的主要的伴侣的对象这样，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个次要伴侣是我的情人，就是严黎，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在联络的收费调教的客人，然后就这样了。对，然后我是双性恋，所以我对象就是男生女生都有。嗯，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在台北开一个聊天会，然后会聊一些跟关系有关的话题这样，然后就可能包含性倾向啊，或者是BDSM 的关系，或是开放式关系都有，就每个月的主题是不一样。
哦，当初为什么想要开这个聊天会啊？
哦，最早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住在台南，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台北有很多开放式关系的聊天会，然后就很羡慕。因为那个时候，我当年还就是很小的时候接触 BDSM 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就是好像 SM 话题还蛮容易有人可以聊的，可是那一些人很多不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然后就觉得有点落寞，然后就想要有自己的同温层，然后因为没有人开这个活动，所以就只好自己开，然后就后来搬到台北，这个聊天会就跟着我来了。然后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欸，就是其实开放式关系的人也很多人没有在玩 SM 啊，然后可是我就是在这个圈圈的交集里面，然后我就想说那就两边都可以来谈一谈这样。
嗯，我还蛮好奇在台南开跟在台北开的差异耶。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请你的关系对象们都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说错综复杂呀？要不要小 R 来讲一下，自我介绍完之后解释一下为什么错综复杂？
我要先吃。
对，你先自我介绍，然后说为什么错综复杂。
大家好，我是小 R。我自己是 Sub， 然后一点点 M 的属性。那我接触 BDSM 大概也十来年了。但我真正加入台湾的圈内活动应该也是认识戴安娜之后比较多。之前有一年是也有人带，但是那时候是在一个没有界定关系的状态。对，那因为戴安娜她本身是一个很积极参与圈内活动的一个人，很喜欢跟一些不管是动或 sub 都会聊天的一个很会聊天的姐姐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还蛮喜欢看到他在那种状况下就是跟人家互动，然后我其实也蛮 inspire 我去，我本来是躲在后面的，就是他常常会说我都是在那个活动里面都躲在角落的那个人，
阳光后的阴影这样子。
对，对，类似，就是其实我跟他蛮多是互补的地方的。
嗯，
然后也因为他接触了开放式关系的聊天会这样，那我本身其实是一对一的关系。
哦，
对，那对，
现在还是吗？现在还是比较喜欢一个一哦。
对对，那我以前在我刚刚讲过，接触 BDSM 大概也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之前其实是都是在线上活动，我很少参与实体活动的。然后我以前有一个在香港的主人， 然后我们大概有应该说相处了快十年吧。
哇，快十年都是线上的相处这样子吗？
对，都是线上。然后我有那么一个机会去香港找过他4-5天这样子。我很怕他有没有在听这个节目。
为什么怕？是酒状况不好吗？
没有，就是
然后他们现在其实还会聊天。
我跟他终止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会每隔大概几个月会聊个一下。
哦，就当朋友这样子。
聊个几个小时，不是一下。
哦、我刚刚以为是。
等一下，这个语气是有蹊跷吗？
没有，就是他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事情给我，我也会讲给他听这样子。对，就等于像是一般的朋友这样子啊。因为其实那个就是那一段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纪念。但是虽然就是我们其实切得很好，就是说我也跟他讲了现在这个，我没有跟他讲我在 BDSM 圈里面，我只跟他讲说我现在有女朋友。
然后他们两个人刚刚讲到女朋友的时候相视而笑了一下。
没有，不是相视而笑，他瞪了我一下。
是瞪了你一眼，
小
华是
被瞪了一眼。
我是被瞪了一眼，对。
欸，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就是讲到女朋友啊或是讲到关系啊会有种就你们会觉得是错综复杂，然后好像彼此还不是很肯定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没有很肯定，而是他可能希望我再多解释一点吧。
比如说
我们昨天才刚结束这个月的聊天会，然后聊天会上的时候有人问我们是什么关系，然后我们两个也是这个反应。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人问我们说好像什么类似你们是主奴吗还是你们是情侣，类似这种问题，然后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觉得因为其实我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去切割哪时候是情侣哪时候是动跟少。
但你们是情侣主奴，听起来是这样吗？
我们在圈内都是主奴关系，对，在外面就变成可能想吵的话我们都会说我们是男女朋友。
哦，
我觉得对，我以名词来说的话可能比较接近情侣主奴，就是都有的状态。
那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点错综复杂的是在于说，因为你们没有明确的身份的切换，但你们只是很自然的在圈内就用主奴的状态，然后在圈外就用情侣的状态，是这样子吗？
嗯，可以这么说。对
对，然后在房间里面就是一团混沌。
哦，那个一团混沌指的是什么？就是有些时候你们会有彼此撞号的情形吗？今天你想要当主，但对方还把你当情人的那种状况吗？
是不会，可是他就会很流动，有可能就是一分钟很像情侣，然后一分钟很像主奴这样。
哦，
主要是他切换了啊。
甩锅了，但是就想说阴晴不定的对
象，随波逐流。
主要就对，
听起来
主人说了算，这样
很需要见机行事，就是看对方现在是需要一个情人还是需要一个奴，你就要去切换身份那种感觉吗？
嗯，就看他那时候就变成说我要去察言观色啦，可是他会给我一些暗示，类似像这样，所以其实也不会说好像我一定要去，我一定猜错就会怎样，因为他猜对几率可能还算在一个合格标准嘛，目前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暗示会是什么啊？我相信这是很多情侣主奴可能好奇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去做这种瞬间的身份切换。
就像其实刚刚那个眼神就会就是一个暗示之类
的。哦，一个眼刀杀过来的那个瞬间他就是主人。
对，就最快理解大概就是这样，就不管怎么样就是他好像就是暗示着什么这样。
好酷哦这个。
所以我才会说蛮错综复杂的。
因为听起来可能比起错综复杂，我觉得更接近的词会不会是瞬息万变？
我是觉得它也是需要蛮长时间的一个磨合才能够去有现在的默契。我觉得
感觉上比较像是主奴关系是你们这段关系的基底，然后只是想要对外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名称，所以会称呼对方为男女朋友，但其实
没错，
根本的基底还是主奴的关系。但就是对啊，因为我自己是戴安娜的伴侣，所以就他有时候会想要撒娇，或者是会有需要撒娇的时刻，他就会瞬间变成一个小女人
的
样子。对，我们一起在床上的时候也会这样，他就会撒娇然后就贴上来，然后你安抚一下他，他一下子过后他就会回到他女王的样子。
哇，严理在讲的时候达娜那边狂点头耶，
猛点头耶。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达娜跟小孩之间的相处反而没有你刚刚讲的那种会去撒娇然后会去 等待照顾的，
也会
啊，
也
是会。
就是其实我自己跟戴安娜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她蛮需要一个那个很需要被陪伴，或者是需要被关注，然后被照顾的那个感觉。可是那个感觉，就她满足，她得到之后，她就觉得哎、欸，我满足了，她就会切回，就是
她就是一个
对，
她就是一个充，
对，她充完了，她就会回到女王的状态。
对，她充完了，
就是我会有那种像小女生的时候，可是那种时候比较不是柔弱状态，比较像是。我要摸头，
对，大概是这样。
摸好了，
对，
摸完了，
他就会说哪时候他摸完了，就是你还不能超过时间摸。他说好了，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即使他是寻求照护，他还是担任一个主控者的地位嘛？
嗯，
他
会去决定我要怎样的照护品质跟时间，这样
对，
对方就是要配合。
是的，对，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动法，这样子。
哦，那听起来是24小时的动没有错啊，他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展现他的控制而已。
对，所以我刚才会说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基底还是主奴的关系。
那戴安娜跟你之间，就是跟颜离之间，你们之间就比较不是这样吗？就是他对你寻求的照顾就比较不是那么控制性的。
不行耶，他如果控制我会生气。我们两个就是撞号又撞属性啊，是没有办法。
所以有发生过这种情形吗？就是因为他想控制你而生气的状况？
不会到打架，可是我觉得一开始会有那个气场滋滋滋那种时候，
对对对，
有时候啦。
比如说，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有尝试，就是比如说我绑他，或是我打他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就是会觉得，颜离就会觉得他有点想要尝试，可是他身体又很排斥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这个状况，然后或者是可能戴安娜想要撒娇，或者是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讨论的时候，那时候通常刚开始听到，如果我也还在情绪上的时候，我也会有那个，我跟他之间也会有很强大的气场撞击，对。然后通常就是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会慢慢的缓和下来，然后好好的谈谈。
哦，所以听起来像是你们身为 top 方的气场会相撞。那你们有些时候会，因为我知道颜离他可能有些时候他也会有想要寻求关注的，会寻求关照的时候，那你们会有在这个方面有相撞的时候吗？是两个人刚好同时都想要被关照？
好像还好，
没有，我们都蛮互补的，就是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好好的，然后他需要的时候我也好好的，
我听起来运气不错。
不是，我觉得是我们的那个量都没有很大，就是比如说一次约会一小时，我们可能可以每十分钟轮流一次。
这么瞬息万变的，是不是？
就是、对对对，就是我躲在他怀里十分钟，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差不多了。
然后就、我发现，就是他释出一个差不多的讯号之后，我就会蹭上去。
对，所以也是一个默契轮流的状态。
你们的相处都好需要察言观色哦，我这个真的不行哎、欸，我真的没有那么敏锐的观察力哎、欸。
真的？
你是直男吗？
哎、欸，有很多人这样讲我哎、欸。
因为我有就是很像直男的女生朋友，然后她听到我的这种相处，她就会说：天哪，你不能直接讲吗？
对啊，你不能直接讲吗？ Hello， 可以给我一个跑马灯在这儿吗？
哦，其实我也是直男，我也很常被说我是直男，但就是跟
哦，对对对对，那时候颜离也在，然后颜离也被说是直男，然后我也一直在翻白眼，就是颜离有很多直男行为。
比如说下去爆料大会了，我好开心看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哦，不行不行，这实在太经典，我一定要讲。就是我跟颜离在一起已经两三年，然后他大概直到就是类似什么一两个月前，然后我跟他强烈的反应，他才终于理解到，就是所谓我跟他说我想要跟你约会是要单独出门的意思。以前我们都会说什么啊，你好不容易回台南了，我们要约会，然后约会他后面就会带两个女生来，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我们四个人是怎样。
可是我得说我有干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呢，就之前我想要去参加那个玻璃打开开，他们有举办一个生蚝趴，不是官方活动啦，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
阿球自己想要办的生蚝趴。然后我看到这个讯息，我就想说哦，我想去，那我就同时把这个讯息就丢给了我的 subCara 还有我的女友 Elsa， 那就是分别问了他们之后，到了我跟 Elsa、Cara 都参加完生蚝趴之后的某天 ，Elsa 才跟我说，当初我把那个生蚝趴的讯息丢给他的时候，他一直都以为我只有约他，那是一个我在跟他约会的行程，所以他到了现场看到 Cara 的时候有点 shock， 就当他发现 Tara 也要去的时候，他内心就是有点 shock， 想说原来不是约会吗？没有，我就想说只是一个大家想要吃生蚝的活动，我脑中没有那个意识，对，所以我才知道说哦。OK， 原来就是，但并不是说 Elsa 当然也是并不在意 Kara 去，他只是不太知道说我到底邀请他是抱持着约会的心情还是聚会的心情。
对，
所以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有些人是有差的，这样就约会跟聚会是有差的。
我也是，
好，不要再
讲。前一两个月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一件有差的。
就是，而且我跟妍妮讲的时候，妍妮不相信，他硬要在推特办一个
投票，不是，是他是你叫我的。办的是你说，不然我们去推，
哦、
对，
不然
来
投
啊，
对，我刚好是其实是，
对，
对对对，就在办个
投
票这样子，
嗯，结果，
结果
嗯，大获全胜，
嗯，就显然眼里是比较荒谬那个嘛，所以不言良，就我在眼里就是比较荒谬那个，
你也差不多。
但我觉得如果对方已经跟我说是约会了，我应该没有那个胆子再带别人去跟他约会、欸、我觉得这点 sense 我还是有的。
没有，我还要在现场努力的支开大家。就是哎、欸，我们等一下可以去某个地方休息吗？然后眼里还一点哦，好，那我们一起去休息。什么东西啊，
哎、欸，可是等等，我记得你们早期的时候你们确实有约会的时候然后约其他的 N 去跟你们一起玩，不是吗？因为你们那个时候都很 top 的话。
对， 对，也有，
但这种就是要你们先讲好，就是要很明确的区分到底是我们两个人单独约会呢，还是可以找小玩具来的约会呢？
对，
对，
还是可以找你其他对象一起来四人约会的约会呢？
对，对我来说我可能需要点心理准备。
哦，真的吗？有你的其他对象一起约会的状况就还没有发生过？
有啊，就很长啊，就以前就是很长、嗯、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一种我很需要单独的时间。
嗯，
可能比如说有一次的四人约会，我就会需要一次的单独约会，然后再把它平衡回来，这样
平衡回来、
嗯、
就我才会觉得说哦，我很特别，就是我有单独的时间这样。
所以是你跟严雷才这样，还是你跟小 R 也会这样？就你跟小 R 也会有那种很需要单独时间的感觉吗？
不是，别人不会一直带自己的其他人来、
啊、对，因为小 R 你有其他对象吗？
小 R 就是一对一啊，他一开始就说他一对一了。
没有，他说一开始我怎么知道后来有没有变化没？
哦，好好
哦，这真的是很精辟耶。
可是因为小 R 听起来他有一个在一起十年的现在是朋友的
前主人，
那戴安娜会介意吗？就是你会觉得你跟前主人讲话三个小时，你就应该要陪我三十天？
哦，可是他已经陪我三十天了。
说的也是。哦，所以你其实并没有那么介意他跟前主人继续有这种比较深入的交流。
就是他是聊天啊，该简单讲就是我要是我不能跟前主人实践啊，而且前主人他其实也不会再跟我实践，他已经讲过了。
哦 ，OK， 实践不行。
对，但是聊天就是一般朋友在聊，交换一下生活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啊，就是点点滴滴之类的。
嗯，我在观察戴安娜的表情，蛮有趣的。
哦，我觉得好像不能说可以或不行，我会很想知道那个聊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如果只是朋友，我可能一开始建立关系的初期会比较不安，然后会比较在意，后来就觉得还好。实践的部分我觉得也是会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然后你们会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对，然后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在意吧，就像眼里有新对象的时候其实也是，然后可能随着时间就觉得啊随便啦，野孩子吗？
哦，所以听起来像是戴安娜她可能会有介意，但她所谓的介意也不是说对方绝对不可以，只是要给她多一点时间去适应。
对，可能要好几个月。
嗯，对，
哦，
嗯，
一开始他嘴巴讲不介意，但是你会明显感受到他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他会超级介意，
对，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他是真的是介意，他不是不介意。
哦，他是那种心里介意，但嘴上会说不介意，但他会表现出有点反常的情况给你看，让你发现的那种，有点麻烦的对象。
应该是会看得出来啦。嗯，应该说他是希望有一个独占的感觉。
哦，
比方说他跟严里在相处的时候，他会希望他们彼此是在一个他们两个就是只属于对方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而不能让别人打扰。他只希望有一个他好像被尊重，然后被捧在一个当时只有他没有别人的一个状态。
哦，那是他的核心需要这样。
对，他时间过了之后他就把你放回去这样子。
对，
他享受的是这个过程。所以不管是 哪一个伴侣，我可能变成是他可能比较最常需要的那个时候的人，但是其他人他也是比照伴侣，就是说你要跟他建立关系，必须要给他一个那个时间只属于他，不能给别人的时间，这样子。
哦，那有精心时刻。
对
对对，如果你做到这一点，你如果想要去跟别人有互动的话，在我的这个观点，我不知道严妮是怎样，但我这边就是，我如果能够照顾好他，然后事先告诉他我有其他的规划之类的，他大概都会还可以通融之类的吧。
哦，所以你有尝试过吗？
但是我因为我本身不太想要再去跟别人发展亲密关系。所以
他的对象就是他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他要讲这句话还蛮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刚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觉得说我对陪伴的需求这么强，那万一他要加班的时候他怎么办？
连加班都害怕。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荒谬的点，我真的到现在还是无法理解，就是他会因为这个害怕，会害怕到他不敢跟我在一起。欸，我怕你会吐出来。就是我怕你会
我刚喝了一口水，然后他很担心我会吐出来。我可以理解，就是那种我如果没有办法把你伺候的好，我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要进到那个要去伺候你的位置。
对啊，就是这样子。
哇，
他到现在还会，就是前阵子在跟他讨论我们是不是为了要考虑同居，然后问到后来他不敢同居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跟我同居之后就不能打电动了。
哦，他很怕，
然后他会因为这样不敢同居，太荒谬了吧。
我觉得蛮合理的啊，这个我也会有这种恐惧。
很合理啊，是不是？
对啊，很合理啊。
为什么我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我可以解释一下吗？
说说说。
现场有三个洞，我实在是不敢讲话。
没有没有，
我可以讲话，
我是 switch 好不好？所以我是完全可以同理你的。对啊，我是一个萨摩的心情，我会觉得妈，我要跟一个等待我随时要去伺候的洞同居，可能我没办法好好的，
就是这样。
对啊，
无法理解的我。
当你旁边看到你的主人，然后你在拿摇杆在打电动的时候，然后他用刚刚那个眼神在瞪你的时候，你怎么打得下去？你的眼前的那个 boss 根本没有比旁边那个 boss 更厉害啊！
就是有一种，虽然可能我们也不讨厌上班，但我们没有想要24小时上班的感觉。即使我是工作狂，
啊啊、
我只是热爱我的工作，
啊、
但我也是有需要下班的时候。但如果今天跟老板同居，那不就没法下班了吗？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我就要一直有一个常常面对大那个老板的那个时候的压力之类的。
那后来你是怎么愿意同居的？是你们有去协调说，哎，让你有可以下班的时间这样子吗？
哦，后来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事件。
什么事件？什么事件？
就是我开始打电动。
对，我笑死哎、欸！
不是你问他，这真的是决定性的事件。
他又觉得哦，我的老板跟我有相同的兴趣，所以我在打的时候他可以加入，我就不会冷落他这样子。
对啦，这个推进让我真的有点也是错综复杂。是，对对对，就是我发现好像有一些游戏他也是会愿意陪我玩这样子。
哦，
我必须要说，就是他也没有完全 cover 到，我有一些游戏也是他没有感兴趣的。
那你现在如果去玩这些他不感兴趣的游戏，你会有压力吗？
他会被我分配在我把他搞不是搞定服侍完之后。
好好说话哦。
打游戏的时候其实是用搞定这个事。
不是、啊、就是先让他的情绪或者是我确定他已经可以自己去忙他的事，或者是他安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可能有个规划，我要来玩游戏或者我要做别的事情这样子，我就先跟他讲这样他就会 OK、
哦、去跟他请示一个放风的时段这样子。
对，就是你要上前程之类
的。
哇，这会让你，因为听起来像是你第一次进到这种 DS 的同居关系。
嗯，
那中间
我第一次吗？没有欸，其实我觉得跟他的那个互动比较像是打闹吧，就是他会生气，可是他的方式是他不是整个暴怒那种，就假设我真的没有做到要求，然后像戴安娜他可能就会，你可以感受到他失望，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然后就把我大骂一顿之类的。
哦，
他会跟我讲说他为什么会生气，他需要什么这样，然后去让我理解说我应该怎么调整。
哦，所以听起来你也并不那么害怕他生气，只是舍不得，比较是这种感觉，不希望他生气。
没有，我一开始超级害怕。我觉得戴安娜她自己也有讲过啦，就是她的动的方式是吓人，就是她可以，她的我觉得她的女王的那个 她不是一个高高让你觉得高高在上的那个女王姿态，而是她在动你的过程当中你会吓到。
哦，怎么说？可以举个例子吗？她做了什么事情让你吓到或说了什么话？
就她的情绪起伏，
情绪起伏
会让我觉得好像死定了。
带她需要一个实际的例子。
最近一次让你觉得吓到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
最近一次
哦，你最近很久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没有没有没有，我常常会有断片的状况。
因为太害怕断片是不是？
其实对于我来说很多 时空点都是连续的，所以你要我突然讲一个时间我好像想不太起来，但是我只能告诉你那个感觉就是一个眼神啊或是一个表情，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妙。
哦，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让我说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先安抚他，不然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哦，就像刚刚那样子，他一个眼刀杀过来就会有点如坐针毡那样子。
对对对，类似像那样。
我想到一个最近比较凶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讲电话，然后讲到一半，我突然问他说我现在的环保杯是什么时候买的，我有点忘。然后他就开始翻他的手机网页那个记录，一直翻。然后我那时候已经11点多，我很想睡觉，我就说不要翻了。然后他就说我找一下。然后我就说不要翻了啦。然后我大概讲了三四次。然后他就一直在翻那个记录，然后我就觉得我想睡觉，然后我就生气。
那我想知道小阿那个时候听到他叫你不要翻的时候，你为什么想要继续翻？你是觉得他的第一个指令你没有完成，你内心会有愧疚，还是？
对啊。
哦，
就是对我来说精确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胜过我告诉他一个时间。可是对于他来说，他其实只要需要我告诉他一个时间就好了，
嗯，就可以不用太正确，就说大概可能去年几月这样子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对，可是对于我来说我很怕我讲错，所以我才会去查。
那他后面叫你说不要翻了，你没有把他视为是第二个指令是不是？
他有告诉他有曾经
挑拨离间吗？
没有，这个非常的精确。其实他有告这个例子呢，曾经发生过在一个指令上面，我可以知道得知的很明确。他有跟我讲过，就是肚子饿的时候，他会讲三次，这个是我很明确知道的。
啥意思？
当他第一次说肚子饿的时候，我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准备。
哦。
当他讲第二次的时候，代表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准备。
干是可以量化的，好夸张哦。
第三次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带他去试，我就死定了，类似像这样子，
笑死。
但
而且这真的很准，就是认真有算过，
认真有算过。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指令，就是它是一个让我可以调整的时间。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吃饭有三次这件事情有没有应用在就是他想睡觉这件事情上。
没有，他想睡觉就是他现在立刻他就要去睡觉了。
哦，
对，所以他如果第一次告诉你我想睡觉了，然后你就赶快就说哦，我们可能大概什么时候买的，然后你就让他去睡，不然他就会生气。
好，那我现在知道了，感谢眼里女王的教诲。哦，真的，因为我会把它拆成是分离事件。
哦，就是他讲的话什么时候是指令，什么时候是情人之间的安抚，你可能有些时候还掌握的不太精准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像这个时候就会有摩擦嘛。
嗯，
对，通常我的反应就是我会就是情绪大爆炸个10分钟20分钟。
哦，
对，然后我事后我就会像我那一天我就会跟他说我根本就不想跟你吵架，我们都已经要睡觉还吵什么架，我就会自己很难过。然后我这时候就是经历了这个难过的阶段之后，第三个阶段就是我通常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好，那我们现在聊什么事情比较好，或是好，我们现在和好，你现在哄我睡觉。
哦，
嗯，对，然后就会直接告诉他说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哇，那确实是一个处理冲突蛮好的方法。
我想要补充的就是我刚刚讲说他吓人的那个时候，就是他那个10到20分钟
就情绪很爆裂的时候。
可是他爆炸就真的情绪爆炸啊。
对，他那个爆炸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听起来是不是压力蛮大？
我觉得还好啦。
所以说那个下就是那个状态下面的下，就是他不需要用什么什么什么鞭子啊什么处罚之类的，他光这件事情就可以把我吓得半死。
哦，哇，那这样子你们有去讨论说什么时候就是达娜说的话是指令，什么时候不是，你们有去做这样子的讨论吗？就是方便你去做区分？
没有。
那我只是在想说，如果说对达娜来说，你是不是有些话讲出来你认为他是指令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对方去遵从， 但有些时候你并没有那么严苛，你就觉得你只是讲一个你的想法，就是对你来说会有这个区分吗？还是你觉得你对小 R 你讲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是指令，对方就是应该都要听？
我的态度比较像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的指令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实现，就是那个指令都比较像是邀请，就是我跟你说如果做这件事情我会很开心，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做。
嗯，
我的态度比较像这样。
但如果不
做，可是我
你会情绪爆炸的话，那不就是等于是一种他没有选择余地吗？
啊，真的是说到点耶、欸、
笑死。
会吗？
没有，等一下，
就是那就是个假邀请啊。
不是不是、
啊、就好比说你说肚子饿了，我说肚子饿了，然后那是一个邀请带我去吃饭，但你如果真的没有带我去吃饭、
哦、
就死定了。对啊，
我觉得戴安娜是有分的耶、欸、就是他不是所有的邀请你都需要完成它，你可以比如完成 50%， 或者是你可以完成 60%， 你不一定要百分之百完成。
我必须要说严妮是比较懂戴安娜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在我的观感就是百分之百要完成。
哦，因为毕竟是一个 sub 的状态，就不会去区分。对 sub 的状态来讲，说动的指令如果我还要去区分说哦，这个我可以只做到 50%， 这可以做到 80%， 这个要百分之百，有点僭越，你不觉得吗？就是凭什么是我们来去决定主人指令的完成度啊？
对啊，
除非是主人这样跟我讲，
因为他来评审我嘛。
对啊，
所以我要是没有做到一个坎，他要是不满意怎么办之类的，我哪知道他什么叫 50%， 什么叫 100%、啊、他觉得 OK 就 OK 啊。对，在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可是我很欣赏这个态度，就是我觉得我不会非常强求每一次都要100，可是我欣赏对方很努力的想要做到这件事、嗯、
可是如果是这样，如果是我是 sub 啦，我就会对方讲每一句话我都要去核对，就是比方说当他第一个指令是我那时候什么时候买的，然后我可能翻翻我说诶，抱歉，我觉得我可能五分钟内我查不出来，那你是要我现在继续花时间查，还是我明天告诉你，还是你觉得我大概告诉你一个模糊的时间就好、
啊、
就是如果是我，我就一定会去 double check 你每一句话。然后你第二句话说你现在想睡了，那我就会停下来问你说好，那你觉得是我先让你睡我继续查，还是我们先睡醒之后明天我来继续查，就变得我会这样子事事核对。可是如果你知道短时间相处还可以，可如果24小时都那样子，我就会有一点累。
我们不会一直这样查，就是我觉得戴安娜的好处就是她在沟通上面真的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一个人。
嗯，
我其实也会有那种不然你想要怎样之类的，然后讲到那个时候戴安娜就爆炸，她就说你在跟我讲什么，就是那时候她就会觉得我是在一个不理性的状态下。
啥意思？你只是问她说你到底想要
这句话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是已经不是在 sub 状态的，
就我觉得要问要礼貌一点问啊。
对啊，
可是他那时候都会超大声超凶，而且我觉得小 R 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很凶。
哦，
就是每次我觉得他很凶他都是会一脸哈，我有很凶吗？但他其实很凶。
我在做那个陈述的时候会越讲越大声。
现在可以看得到模拟的范例吗？
不要啦。
不是，可是他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不是只有这个事情，像是光是他累了想睡觉这件事情我都是第一个知道的，然后他通常大概过一两个小时才会说我真的有点累。
哦，为什么？因为他累了
其实很常都是这样，他好像都会蛮高估自己的状态的。
没有高估啦，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我会再勉强一下自己，就是我怕会造成别人的负担。
哦，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就会口气比较差或声音比较大声这样子。
这也是必须要提到他另外一个天赋，就是他察言观色的能力真的是天才。
你确定这样对你的动词用这个成语？
我不是说察言观色，就是他观察他的财产的那个能力是蛮强的，是
很懂说话的意思。
那个财产哪时候 degrade 他都大家都知道之类的。
笑死。
可是我的确后来那一次吵架完之后，我是跟他说那你可以问我说你需不需要查那么精确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重要的，
就是可能不用试试，可是就是可能在一个很累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觉得要查很久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那至于说这句话出现频率要在24小时里面占多少，我觉得那就是事后可以再调整的。
哦，
对啊，总是要有个开始嘛。
确实我觉得蛮好的是好像他们发生的每一次的摩擦之后都会有这种检讨跟去想下一次怎么调整会更好，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对，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像我以前跟前主人在那一段时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吵架，但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一点就是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曾经想要放弃，可是他告诉我说关系的维持是需要沟通，然后是需要去 磨合的。我那时候只是会觉得说啊，如果这样一直吵，那我就不如就分开，好像比较不会吵到他这样子。那即使是这样，其实还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需要被 care 的，对。但是前主人的 style 是在他那之前的那个时候，他是比较偏严厉的，只是他就比较会像说是我需要自己去反省。
哦，他不会陪你一起去走这个过程。
他会陪我，可是他变成是我需要自省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常常会是，比方说我在网络上面跟他吵架，可是吵完之后都会写报告嘛，对不对？他会希望我告诉他说我错在哪里，然后可是往往这件事情会让我去，我为了写这个报告，其实会熬夜，会熬夜的去想自己到底错在哪。
哇！
但是远不如就是一个动直接告诉我错在哪。可是我那时候不敢怎样，不敢去问我的前主人说，那就说该怎么做，或者是说我需要有个循循善诱的一个，就是来回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很感谢，要是没有之前那一个过程，我现在不会去，就是在戴安娜爆，现在戴安娜爆炸的时候，我不会去把自己的那个心情先稳下来。就是我如果是在以前的那个状态的话，我就会一直去辩说我到底对在哪，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我会希望，就是在现在这个状况，我会比较先缓和我的情绪，然后先去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再来讨论说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就懂得了在处理事情之前先处理人这样。
我觉得这不管是 DS 的关系还是在情侣上的关系，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确实欸。像我自己或是某些人可能发生一个冲突的时候会先想要讲道理，会先想要知道说到底诶怎么做才是对的，或是我们错在哪里。但是事实上在彼此有情绪的时候是不太适合做这种讲道理的事情。
嗯，
没错。就是反而是要先缓和双方的情绪，然后再来讨论。而且其实也没有对错，老实说，就是我以前也是很想要分一个对错，
嗯，
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不是，就是两边只要有一个共识，应该就是往下走是最重要的。
哇，好温馨哦。虽然说我现在去想象，如果当对方就是情绪大爆炸，可是我内心无法去同理对方情绪爆炸的原因的时候，我现在要看我身心状态怎么样啦。如果身心状态好的话，那我当然也是尽量可以做到先去安抚对方情绪，先不要管到底合不合理。可如果我自己也很想睡了，我也饿了，我状态也不好，我内心真的会想说，这是干我屁事哦，就是我为什么要为你的情绪失控负责啊？我就冷漠 JPG。
会
就好，
有他有那种时候。
对
啊,
啊，
真的哦。
对，但是就是因为他察言观色，就是他对于我的反应其实非常的了解了。
就是他如果受不了的时候，我也会手练一下，就是会觉得、
oh.
哦、好像有点太过头了。
我觉得这是关键、欸、我觉得这是关键，就是我其实内心是需要那种好像我会勉强自己，可是我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我自己正在勉强。
啊、oh, 好感人哦，天哪。
但是就是我可能以前的过程当中，嗯，我也有跟其他的女王互动过之类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像戴安娜那个样子，就是在我还没有真的表现出真正疲累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感觉到了。
哇，真的是很敏锐，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真的是很敏锐。对，他刚刚有提嘛，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害怕，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他是可以被调整的时候，我就比较放心一点这样子。
哦，我有的时候会挑时间发脾气耶。
会，他会。
就是可能听起来很荒谬。对对对。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我可能那一天就已经有点小不爽了，可是因为我知道他那天晚上就是有聚餐或有什么事情，我可能会等到隔天一个就是某一个时间，然后我可能就会聊一聊，就说啊，你现在有手上有事情，然后他就说嗯还好啊，可以陪你聊天啊，然后就开始讲。对啊，对。
你真的是蛮聪明的，我得说，就是
约会也是要约一个时间，所以爆炸也是可以。就如果我可以的时候啦，我也会尽量等到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再讲。
像之前我跟戴娜有冲突的时候，也是我们先约会约了一下，然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嗯 ，OK， 现在应该已经他状态差不多了，他等一下应该要生气气，可能会讲某一些事情。
所以你也感觉出来对方在隐忍他的生气啊？
没有，就是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悬而未决的议题要讨论， 所以我们约会的时间比较短暂嘛，那我们就前面就吃吃喝喝，约完会之后就是他想要的东西已经都充完电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讨论那些悬而未决的议题，所以他就会在那个充完电之后他就会开始讨论。
他是一个沟通的天才。
我觉得你们三个都是啊，听起来你们都是察言观色的天才。
没有
哦，没有，完全没有。他有那个灵气在旁边，所以他会有一些加成，所以他会帮我加速那个思考的时间。但是要是没有他在旁边，我是没有办法的。
哦，他是一个很好的引导者，就至少在他情绪平稳的时候，
对对对，
他是一个可以好好梳理彼此的需求跟冲突跟解决方法的人。
没错。
哦，这就是关键技能耶，身为动的一个关键技能。那刚刚小R他有说，就是你之前是一个一对一，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一对一的实践者，你比较向往的是一对一关系。那你现在看就是戴安娜她有其他的对象，你内心有什么调适的过程吗？
我不会啊，就像刚刚戴安娜她讲的，就是我自己本身也，你如果说我是开放式关系也可以，就是我另外的关系就是工作
哦，
或者是家人啊，就其实对于我来说他好像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关系这件事情的界定，就是我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也是分了很多心思在别的事情上。
哦，还蛮有趣的，等于说你会把戴安娜其他对象把它看作是戴安娜其他的一个生活的重心或是花心思的地方，然后你自己也有，
对，
所以就觉得其实彼此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观察啦，我不知道他怎么认定，就是他其实在对于经营关系事情上是一个，他把它当成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
价值的来源。
对对对。
哦，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他好像也是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他的工作或是研究的，都是他想要花心思的事情上。那我觉得一方面我也必须有点自私的讲，是因为我是他主要的陪伴的来源，
所以比较有安全感这样子。
我自己会觉得说他真的是花很多心思在我身上。那我当然我以前的角色我也有经历过，我可能不是别人主要努力的这个过程，那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些 BDSM 的关系，就是可能一个主人有好几个奴隶，然后如果那个奴隶的地位可能没有那个主要的奴隶的地位来的重要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会处在一个很焦虑的时候，或者是很希望得到我给主人的爱就已经这么多了，为什么还得不到他的关爱的那个过程。
哦，会想要寻求更多关注但是要不到那种痛苦。
对，我能够体会那个过程，然后我也不敢讲说，就是如果现在我跟戴安娜的关系是属于那样子的时候，我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的泰然自若。
嗯，
我必须要诚实的说，但是我现在是因为他跟我明讲说我现在是跟他跟我现在是一个主要的关系的来源，然后他也告诉我说我跟他的状况稳定了，他跟其他人也的关系也才会好。对，所以这样变成是我可以比较放心的，就是跟他讨论说，哦，那我还蛮希望就是他可以跟别的关系的人可以好好的玩在一起，然后我也有比较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之类的。
我觉得他就是他的感情观里面并没有觉得亲密关系一定要是独占的状态。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就是像我常常会说那种就是很甜蜜的情话，我就会说，哦，我属于你啊，他就会一脸，哦，我从来没有觉得你属于我
啊。
就是对，他从来不会觉得说这个亲密关系是他的所有物，所以他要去管理这个所有物。我觉得他自始至终就是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从来也不会觉得说他理所当然应该要干涉我的交友状态。他可能会问，但他从来并没有觉得他有权利去限制什么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是他真的有吃饱啦，
真的有吃饱。
对，
哪方面？
对我来说，不管是主要关系或次要关系都是，就是就像大家刚刚说，你在很饿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那么多，那个陪伴是不管你是主要或是次要，你都要在一个吃饱的前提下，你才有办法去讨论这些开放或是吃醋的议题这样。啊，对他来说就是以现在我们相处状况，他其实觉得是很饱，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太多，所以他有时候觉得我如果有其他事情做的话他可以脱逃这样。
哦，所以那个吃饱指的是他在亲密关系中需要的那个量已经被满足了。
对啊。
这还蛮酷的，因为以前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说 OK 我们去建立对方的核心安全感，让对方有安全感可能就比较情绪可以平稳，但是倒是没有想到说其实每个人在亲密关系中想要的关注他也是有一个量的，只要给他超过那个量就 OK 了这样子。
那个量也跟安全感有关吧，我觉得。
哦， 当然也可能看个性啦，因为像我自己可能也是在亲密关系中需求的量很少的人，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好像不太容易有不安的感觉，大概就是因为我需要太大量的独处时间，所以导致于我确实也觉得我的伴侣们有其他的伴侣们很好，就可以很安心的独处。
我自己的需求量好像蛮高的，我一开始跟我的女友交往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是24小时都待在一起，我们从室友变成情侣这样，然后我也是到了那一段时间我真的被大量满足之后，我才有办法经营后续的开放式关系。
哇，好，又学到了一个新东西，就是大家的亲密关系需求量，需求量表，以后大家就是开开放式关系之前先告诉我，如果那个24小时的相处是10分的话，请问你大概就是每周
为什么
大概需要多少量？
这好精细哦，
这很棒啊，这
可是其实我们好像讨论这件事其实好像有
我们只是没有把它做成表格而已，
内心表格化这样子。
对，
其实我们还在当朋友的时候，我好像有讲过就是哦，我希望以后可以多讲一点电话，然后他就很直男的说哦，每天吗？对，
诶，这不是很自然的反应吗？就是多讲一点的多是说一个礼拜两次呢，还是每天几次？就是
对
、啊、
我就会很
有量，
我就很计较，说这是非常的精确，到底是要怎样之类的。
我突然发现我不是直男，
不然要怎么沟通？但你可以接受多讲一点这种很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吗？
就是多讲一点，然后我觉得哦，好啊，那多一点，我可能就是从两个礼拜传一次讯息变成一个礼拜传一次讯息这样。
但如果对方还是不满，
女生都会这样子的吧？就是先试试看、啊。
我只会试试看，那我不会精确到就是要问。要什么时候多久？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try and error 呢？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你的需求讲到位呢？
我觉得这中间这两边可能有一个可以妥协的点，就是先试试看，先抓一个值啊。
哦，自己先给一个预估值。
对，有一个初始的结果，再慢慢往前往后调。我觉得好像就可以把两边都顾到，我觉得是这样。
再慢慢公测，
对
啊，
对对
对，自己要 debug 啊，干嘛那么辛苦？
对，你没有做过第一次，你也不知道怎么 debug， 对不对？
我们赶快推这个很宅的话题，赶快。由于这次内容相当丰富，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如果有任何感想或建议，欢迎告诉我们。
下个月20号，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访谈系列，
记得要回来哟。
拜拜，
拜拜。